就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丰收华夏教会来跟大家一同分享。今天呢是我，我是第二次来到Washington DC 这个区。我是2008年从上海来到耶鲁大学的神学院继续的深造。我之前在中国南京金陵神学院念过4年的神学，然后在上海的一间教会做了5年的传道，之后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能继续的来深造，在他的真道上有更多的学习和领受，也让我自己的生命能够有很大的改变和翻转。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奇妙，他所做的真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他在我生命当中所行的真的是满身失口都述说不尽他的恩典和慈爱。我是礼拜一给张牧师写了 email，然后他马上就回了 email， 因为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听见他的一个见证，那对我的激励信心是很大的鼓舞。我也经常在网站上来浏览我们教会的各样的信息，来看这边的华人的弟兄姊妹是怎样来敬拜和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没想到这样一位非常著名的牧师能够这样的谦卑，能够马上给我回 email， 马上打电话都没有接到，他留了 voicemail 说能够联系，能够过来，真是像神迹一样。我就从 New Haven， 就耶鲁大学神学院所在的那个城市，在康州，然后坐了2小时的火车到纽约，然后坐了4个小时的那个 bus 来到华盛顿，刘昌姐妹过来接我，这一路都非常的奇妙。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奉主名为此地呼求。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题目呢？那是我想到今年的7月3号，也就是国庆节之前的那个主日，是我第一次来到 DC。 那时候我在耶鲁大学的那个湘雅那个叫 EU China 那 Association 里面做 volunteer， 然后来了一些从大陆来的医学生，他们从湘雅医学院过来，大概一个月的这个交流，所以他们就想着趁这个机会，到美国去旅行。那我刚好做 volunteer， 我说那好，带上我一起去旅行，他们就把我一起带上，所以我是第一次来到 DC， 是在7月3号的那个主日。那有一些很奇妙的见证和经历，真的我觉得不能小看我们自己是个基督徒，因为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比这个世界更大。你到哪里去，你就是神天国的一个大使，你到哪里去，你都是带着主的同在，你能够使那边的黑暗权势，那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你传讲耶稣的福音给他们，就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啊！神的同在显明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是一个 nobody， 你是一个有着这样属灵权柄的人。那么这一次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他们是在网上订了这些旅馆，然后呢打算到 downtown 去看那个白宫，还有国庆的那个游行。我就非常感兴趣，我说是啊是啊，我要去看。然后我们那天是主日，我们也是早晨就坐火车，然后下午大概2-3点钟的时候到了 DC。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城市，我就感到很美妙，就是一个大都市，大那个京城嘛，就美国的首都。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去旅馆去休息，因为旅途比较疲惫。然后来到那个旅馆的时候来到那个旅馆的时候，我就当然就本能就祷告嘛，因为你到一个地方的话，就是无论你们以后出行要知道，你先要为这个房子来祷告，为这个旅馆的这个房间来祷告。如果你不知道之前谁住过，他带来有一些什么样的罪恶的事情，你不知道，所以你先要住宿的时候，你要祷告求主的宝血能够洁净这个地方，让你可以安然的平安的在那里入住，不受到任何的搅扰以及那种不好的事情对你的骚扰。所以我就拿出了一本祷告手册，上面就为洁净住宿祷告，我就按照那个属灵常识就开始为这个房子祷告，祷告祷告，就感动要为这片土地来祷告，为这个城市来祷告，也为着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然后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这次我来也是来的时候就是有太阳雨，这个一边下雨一边出太阳，我觉得很神奇。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 满天的乌云就开始下大暴雨，下大雷雨。那我想到第一次来的时候，同样也是一模一样的光景。那时候当我到那个旅馆门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那 PowerPoint 第三页，我就看到那个旅馆叫做Rodge， 是个四星级的宾馆。然后那个宾馆呢，这个门口啊，它放了一排的那种雕像，是白色的，然后呢是赤身裸体的女人，是一排，大概有七八个吧，这一排两排。然后呢，其实这个照片是我从那个 Wikipedia 上面 download 下来，它还放了一些叶子在下边，好像遮一遮。但其实那个旅馆，这些偶像啊，它是整个赤裸的。就一看就不舒服，知道吧？就你到眼睛里面，因为到眼睛到你心里面嘛，就感觉这东西，不是很舒服。怎么那么大胆？就是这样，这是后面啊，这是我祷告后面，就是我们还看到前。然后这些女像呢，戴着一个美国的那国旗做的帽子，还有装饰国庆那个喜庆的装饰，我就感到不是很舒服。那时呢，我不管，我就祷告。然后等我祷告了之后，大半小时，这个天啊，就开始一层厚厚的乌云。然后就电闪雷鸣，整个就是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下了非常大的大暴雨。就我都没有想到，就基督徒祷告会有这样的那种带来这种力量。然后等到我大概四五点钟准备休息完了，准备去吃晚饭的时候，就是等我大概四五点钟他们都睡醒了，我说 OK， 我们去吃晚餐，然后我们到这个街上去走。然后我走出这个旅馆的门的时候，因为这个雨太大了，然后又刮风又打雷，所以就把这个周围的树啊全都刮倒下来，然后把这些偶像全都砸碎了。还有第二页，你看，就是这个就七零八落，这是没有想到，但是就看到上帝真的是好伟大。因为这种偶像可以说他人的一种审美也好，享乐也好，情欲也好，就给你带来一种感觉，是一种不是那样的金钱，而是充满情欲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我们祷告洁净这个屋子，洁净这个旅馆，这个叫 Rodge， 是个四星级的宾馆，它是离白宫大概一个 mile 左右，所以我们选这个地方，因为它去旅行的话会很方便。然后我出来之后就大吃一惊，看见上帝真的是很奇妙。就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使女，但是他住在我里面的耶稣，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它是有惊天动地的能量，它可以差遣这个闪电。那个诗篇十八篇，大卫也说，耶和华是住在那个密云之中，他的闪电是发出大能，能够惊散仇敌。所以我感谢神，就这个地区上空。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不仅是我可以祷告，大家也一样。当你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透过你们可以来做工，带来改变，带来给你们所在的公司也好，家庭或者你们去到的地方，他都能够与你们同在，能够来带来一些改变。然后我走出那 building 的时候，看到哈，那一条街上有很多的大教堂，有一个 cathedral 是几百年的那种，我想以前几百年前都是很近前很复兴的地方。还有一条街就叫 church street， 教堂街。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它一开始立国是清教徒来建立，是一个非常近前的一个国家。所以神一定是要用着我们这些他的儿女，能够来为这座城市，为这个国家来守望，来祷告。哈利路亚。然后呢，那个湘雅医学同学他就很有意思，他说：“哎，玉婷啊，你是神学院的，将来是为上帝来工作的。”他说：“哎呀，你们的老板那个房产可真是很多。”我说：“是啊，当然了，整个宇宙都他所造的。”我说：“你的生命也是他所赐的，当然他有所有的主权，所以他现在要来收复这些失土，包括我们内心当中原本应当属于他的部分，他都要来把它收回来。”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今天的信息。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至善至美至尊的至荣的神，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今天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说话，让我们都更加靠近你一点，也更加远离这个世上的所有缠累，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十字架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读一下《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到十六节。这是我在那个宾馆等候神祷告的时候，神给了我这一段经文。他首先是给了我以西结书十六章， 那里通篇是在讲当时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怎样去拜偶像悖逆然后淫乱罪恶以及惹神的憎怒。随后第二处经文神就让我看到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到十六节，我相信这是神对现今教会的一个呼召，就是让你们要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驻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好，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心意是要寻求居所。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神在寻找你们，神渴望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神的名在耶稣基督里边，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所以我们这位神，他的一个心意就是要与人同在，他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外来客，很遥远，也不是一个玄而又玄的哲学的概念或神学的一个架构，他是愿意与人同住的神，他是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把他本性里边一切的美善、丰富、尊贵、荣耀，都来跟我们分享，给我们的这一位神。神起先创造人，他就是要与人同住。他造人的时候是用泥土造亚当的身体，所以在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上帝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就是圣灵的殿。大卫在诗篇132篇中写道：我不允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允我的眼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这是我所愿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那充满万有者要来充满的。当我们同心合意向主呼求祷告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恩膏、神的能力就要降临在我们当中。时常我想，主其实很孤单，因为他经常被人拒绝，他那些不信他的人根本就不要他，不想到来亲近他。而在我们教会信他的儿女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把神放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放在一边，并没有切切地说：父啊，我要寻求你，我把你放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你是我的100%，我其他事都可以退居其次，但是神你是最重要的。所以上帝看到我们常常是不冷不热，还是以自己的很多的事情摆在第一位，有事情的时候来烦他一下，没事情的时候根本想都不想到他，所以他的心很孤单很痛啊。我在纽黑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的小组叫等候神的小组，我们每周一晚上会在一起等候神，在一起敬拜。然后有一天我就感到主耶稣的心很喜乐，因为他看到我们这样等候他，这样爱他，他的心就不那么孤单，因为他可以到我们当中来对我们说话，来跟我们交流，来把他的爱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其实神就是爱，那爱就是给予，神就希望把他自己的丰满，他一切的恩典都给我们。因为他的名是以马内利，他是就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走到哪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活的一个圣殿，我们身体就是一个殿。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就要显明出来，我们的生命就能够翻转。因为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一位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我们人的这位神。那世上的人他追求很多世上的东西，那他是以这些，他是利用，他说是利用神啊来享受这个万物，他就拜神，就像你给我这个金钱 给我健康，给我名誉，给我想要的 everything， 然后我就可以来享受这些东西。神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但真正神的心意，起初创造人的时候，给亚当夏娃安排了那么美好的伊甸园，那么美好的植物、动物、良辰美景，他的用意呢，是要让人借着这些万物来享受神他自己。就我们被造是要来享受神他自己的。在2009年的年初，我们你后面那个教会的一个弟兄跟我们分享说，如果今年神会答应你任意的两件事，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一定都会给你，你会要什么？然后我就想，然后大家都会说啊，我要智慧啊，我要赚钱啊，我要一个配偶，或者我要这个那个。那我就在想，我要什么？后来我就想到，我读奥古斯丁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们的心不安息在神的里面，我们是找不到安息的。还说到我们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没有一样东西比神更好的。就是我们被造 suppose 是应该来享受神他自己。所以我就很大胆的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要你自己，我要你自己。虽然那个时候就是很单纯，因为我是感到真的我什么都不能满足我，就我是需要有更多来知道他。虽然我信他从九几年就开始受洗，然后去教会，就常常是在外面，我想更多来认识这位神。我就很大胆说，神啊，我要你自己。但神真的很奇妙，他真的听这样的祷告。然后那一年当中，我的生命就经历很大的突破，我感到他的圣灵来充满我，我感到我更深的知道他爱我。那个我相信啊，不是这个头脑里的，而是我的心里面真的尝到他的爱。所以头脑到心这个距离其实蛮长的。那感谢主，当我们这样祷告愿意寻求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让我们寻见，因为神也一直在寻找我们。当人类始祖犯罪，神问亚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来找他到那园子当中，第一句话就是，亚当，你在哪里？所以今天神同样在问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爱和挂念的是什么？你可曾知道有一位神，他是那样深深的爱你，他是那样把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倾倒，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就是要来把你找回到他的家中，得到那真正的永生和安息。神愿意住在你的心里，你愿意接待他吗？你愿意更多的腾出你心灵的空间，对神说，这里有空处为你，我不要再把这些东西上的东西来填满我内心的那种饥渴，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你自己，来敬拜他，赞美他。因为我们被造的意义，生命的目的就是与神同在，以他为乐。所以想一想，真的神在找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躲起来的时候，神一眼就看到你，因为他是神，所以你没得躲，你还是乖乖的出来，然后说，我在这里，欢迎你来，欢迎你更多的你的能力降临在我身上，你的爱借着我流出来。因为离开神这个爱的源头，我们真的是爱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就要祷告。所以第二点我要讲的是，祷告是我们人对神呼唤的一个回应。祷告是很自然的一个对神的回应，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需要。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称之为永生。我的老外公在上一个月，也是7月21号，今天是8月21号，他是7月21号被主接回天家，享年95岁。那之前过年的时候，我就梦见他说，他感到地上住得很不舒服，因为年老了，这个体衰，他想要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好的地方，天上的地方。他是基督徒，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就先信了。他借了那本书叫《认识真理》，他就说啊，有耶稣啊，他就把家里的所有偶像全部扔掉，然后信靠救主。所以像他，虽然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但是我深知他在那更好的地方，在神为他预备的天家享受永生。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从肉身生的生命要归于土，有一天要病老，老化残，就要衰退。但是我们灵里的生命，那是通天的，那是从神来的新的生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换回来的。哇，我非常喜欢一首歌哈，叫做《我交出我的烦恼，我交出我的忧伤，我交出我的惧怕，我要得着主的喜乐。 他说 I'm trading my sorrow，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怎么来叫出来呢？就通过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就好像你属灵的一个呼吸，你把里面的你里面的烦恼，你里面在生活重担，你的惧怕，你的各样的乱七八糟东西，你跟神来倾吐，吐出来，就像我们生命呼吸一样，你是不断的来吐出二氧化碳，就是里面的排出来的身体里面的废气，然后你吸收进氧气，也就是说我们祷告也是这样，我们吐出我们里面的忧虑也好，烦恼忧伤，然后来吸入神的同在，吸入他的生命，他的爱，他的光，他的热，他的能力。所以这是一个得力的关键，一个生命的健康与否就看他那个呼吸是否通畅。大家如果把你鼻子拧起来，我想过不了几分钟你肯定就会觉得受不了。同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果你的灵里面有几天不祷告了，或者有几天不跟神讲话了，你是不是会觉得枯干，觉得难受？所以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需要。一个经常祷告的人，他的灵就是健康的，是强壮的，在圣灵当中享受神的同在，也给他源源不断的能力，能够胜过这世上的引诱试探以及他里面的罪性。如果不靠着祷告，不靠着跟神连在一起，我们就会像一棵树枝一样被掰下来，慢慢的就枯萎。所以我们要连到神的里面，到这生命活水的源头。所以我要鼓励大家要祷告，因为这位神爱你，他愿意跟你来亲近。那第二点，想到祷告呢是基督徒的权利，这是一个天父儿女所特有的权利，就是你可以向阿爸父亲来倾诉你的内心的一切需要。试想如果你自己的孩子跟你讲爸爸妈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肯定会愿意给他，因为这是你的宝贝心肝。那外人的孩子当然也是会给，但是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己的孩子是更加的窝心，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一样，在阿爸父的眼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可爱，都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看你们为宝为尊，他巴不得快快的搂抱你们说，孩子啊孩子啊你回来吧，我天父是多么的爱你。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可以向他要吃的要喝的要我们需要的一切，就很真实的跟他讲。当你真经常来到父面前，你的生命就会自由，就会喜乐，因为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一种关系所结的果子，是你跟这位神的关系紧密了，你里面就有自由，因为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随时来到父面前。上帝的 office hour 是 7/24， 他是7天24小时365天，他的 office hour 都是有的，就你随时都可以去，然后向他打一通电话，跟他说阿爸啊，我感谢你，我是你的孩子，我需要你，我把我心里的难处也好，病痛也好，烦恼也好，都告诉你，就跟他那样非常自然的沟通。而且神告诉我们，你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因为像我刚才说的，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你呼喊的时候 something will happen。 在灵里面他说，你在地上所捆绑的神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所以你为人代祷，你就是有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权柄，靠着耶稣的名可以来向神呼求，这是他给我们的。圣经上说，你们得不着呢，是常因为你们不求，你们往这世界上去寻找，然后寻也寻不到，在神面前你们不求 nothing， 然后你们求也得不着呢，是因为你们妄求，只是要照我的意思，但是没有去体贴天父的心意。有一位牧师很有意思，他说祷告他用一个词叫 push， 怎么 push？ 就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就你要有这样的一种祷告的恒切的这样的一种动力，要来持续祷告，直到一些事情在你生命中 happen。 那不一定是照你的心意，很有可能像我，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你渴望要一样东西，但是神一直没有给你 pray， 但是没有 happen 怎么办？但是还是要继续 pray， 因为那时候你的心会改变。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就很想买一辆跑车，他一定要这个跑车，就红色这个样子就好，一直想也想的想的不得了。然后去那个特会，他又从早到晚就祷告神能不能给他完成这个愿望。但很奇妙，就是他祷告到后来，神很奇妙就把这种 desire 这种愿望拿掉了，他就不想要了。是，所以要调整你的渴望。所以说我们祷告 去祷告寻求的时候，神会调整我们的渴望，就跟他有一个交通，他会把他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用这样的权利来呼喊阿爸父，把你心里的渴望，把你的需要，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他。以前是克服不了的，但是通过祷告，通过这个属灵的征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之后，你就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就更加的谦卑柔和，像耶稣，更加的体会天父爱的心肠，也更加的有力量可以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世上的灵魂。所以我们要来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请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与神同工的这样祷告的这种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都能在你个人的生活的祷告的层面有所突破。那第三点，祷告是与神沟通，是亲近神，心灵深处向神的呐喊，所以要竭力啊。还有个比方，就是一个出生的婴孩，你看孩子出生，他第一件事哇，他会哭一下，就是他会呼喊一下。所以祷告就是一种沟通，他呼喊的时候，还有他亲人就知道哦，他有需要。同样，神也是我们阿爸父，当我们呼喊的时候，他就知道哦，我们有需要，我们里面有，我们就不告诉他我们的需要啊。所以经常到神面前去哭哭喊喊吧。有一句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所以你经常到神面前去哭哭喊喊，神就会真的是来给你你所需要，而且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那这种沟通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虚伪，不要假装，不要用很多那个基督徒术语或者一些属灵的词藻。然后其实神不看这些外面，他注重的是你内心真的愿意来爱他。就像两个人谈恋爱一样，你们需要经常打电话，经常写 email， 经常联络，而且是有沟有通，是双向的，它不是单向的，不是你一个人个人独白，然后讲了一大堆，神也是要跟你讲话，你都听不会去听。所以这真正的构成一个沟通，它是一个双向的，是有回应的。当我们祷告出去的时候，我们是相信那一边神他接收了这个信息，他知道了我们所要的，他也会照着他最好的旨意来答应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他会在你心灵里面用微小的声音对你讲话，借着圣经，借着弟兄姐妹，借着牧师在台上的分享，借着各样的渠道，他会来对你发出他的新信息。因此祷告是与神的沟通。那靠着耶稣，我们已经敞开了这一条原本隔开的这条通路，因为那个幔子就在耶稣断气的时候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我们从此以后跟神之间是没有隔阂的。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随时的都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就来吧，孩子来吧，告诉他你的需要，能够操练与他多多的沟通，来亲近神。因为没有一切这世上东西能满足你的心，只有他的爱能够填满你心当中的那个需要啊。那我在那个祷告的有黑文那个祷告聚会姐妹当中，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们说祷告是什么呢？那个姐妹说啊，就是跟耶稣唠叨。然后他经常就是到耶稣面前，就把他的心里的话说一通，因为你跟人去唠叨没有结果，然后人还不理解你，觉得你怎么这样子，还因为他的背景不一样，可能不会明白你心里面真正那个难受或者需要。但你跟主来唠叨，他不会嫌你烦的，他只会觉得哎呀，这种亲密关系就会培养起来。因为只有经常讲话嘛，人才有沟通，人才能够有亲密关系，对吧？但跟神也一样，你要经常就缠着他，就黏着他，就跟他唠叨。然后姐妹说哎，都跟耶稣唠叨之后，哎，我心里面这大唠叨是打引号的哈，就是说他跟耶稣多讲心里话，那他心里面的很多重担就放下，那他到人面前就自然不会想去唠叨了，因为都讲完了，他对人当然就讲出爱的话生命的话，鼓励建造的话，不会再向人去求取那种人不能给他的东西，以至于造成伤害。所以这是一个秘诀分享给大家，大家也要操练。当你想唠叨的时候，或你想讲一些话很气愤的时候，你千万把嘴勒住，不要去对人讲，你到神的面前跟神讲，就吐出来告诉神，因为上帝会 take care， 他会明白呀。因为跟人不明白啊，因为人是有限，但是神的灵、圣灵、主耶稣他是明白你的心，因为他在世上也是经历了所有的忧患，他也被人拒绝，被人吐唾沫，然后他的亲爱的门徒都不认他他受尽了鞭打鞭伤，所以他是真正体会你心的，他跟你的距离是很近的，他也真的很渴望你跟他之间有 最亲密的邻里的爱的交流，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交流，做这样的属灵的呼吸。如果不去做，真的就是很不划算。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啊，祷告的拦阻是什么？祷告的拦阻，那我列了几项，可能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的祷告生活当中什么事会拦阻你到神面前去倾心吐意的那些的因素，愿意今天能够一同的来思想，并且把他们都破除掉让我们再一次可以畅通的跟神之间有最亲密最直接最密切的交往第一个就是仇敌，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敌人就是撒旦魔鬼。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刚想祷告，看上灵修，突然叮叮叮电话铃响了，突然想起来，哎呀，我这个粥没做好，突然我要去买什么菜，或者我衣服这个换什么颜色之类，就会有杂念到你脑子里面。这就是其实有时候仇敌就拦阻你去亲近神，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基督徒教会同心合一祷告，每个基督徒生命都复兴起来，对他那个黑暗国度是有极大的威胁力。所以他绝对不会让这个得逞，他一定是用一些小伎俩，然后让你就陷入到那种软弱，或者说是把时间就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所以就是有一个仇敌，所以我们是在一场征战当中，但是我们要胜过，一定要抵挡魔鬼，他就必离开我们逃跑。要清心，要安静，常常的到神的面前，要除去这些拦阻。那第二个拦阻，我想就是不信。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说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当然你肯定会觉得我讲的你不能理解，因为没有那个中保在你当中。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才可以向这位天父来祈求祷告我们所需要的。记得以前我听张伯利牧师分享他的那时候见证，说那位姐姐，然后告诉他，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要祷告，然后最后一定要说奉主耶稣的名，否则无效。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那当然神可能也会知道，但是一定要透过耶稣，我们才可以跟上帝之间那个 Trinity 三位一体的神之间，就我们到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可以跟他亲密的交往，要除掉这种不信的恶心。那这个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所以呢我们到神面前一定要相信，就是你交托了就交托了，你就很单纯相信他已经知道了听到了。而且就像你寄一个 mail 的时候，当你填上邮票放进邮筒，你会相信他会寄到，确实就是你要相信，你交托过去，上帝会收到你的信息，并且他爱你，他的意念全都是美善，他真的是愿意把最好的给你。第三个拦阻就是我要讲的，也是我在生命当中常常会经历，就是那种骄傲和偶像。就好比前面我讲那个人心里面没有神，他就会去寻找其他东西来填补神应该有的那个第一位的位置。如果你的心不被主的爱来填满，就会被其他东西占据。所以要祷告求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让我们的心成为主的圣殿，让它可以大大充满我们。所以你要想想你每天思虑的是什么，你生命100%被什么占据，神在你心中占多少的百分比。你不仅是七天里面想到他，而是要每一时每一刻都要很敬畏他，活在他的面前。第四个就是有口无心，就是你讲一堆唱很好听的歌啊，很好属灵的词藻啊，但是其实我们内心其实没有跟他接上，就不是一个阿门，因为阿门是实实在在，就是你真的很真实在他面前是怎样就是怎样啊。所以再回到我刚才那个主题，就是要奉主的名为这个地来呼求，因为美国现在需要你，需要我，需要每个基督徒起来代祷。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经济的衰退，道德的滑坡，各种各样的那种给人很多忧虑啊，这种事情出现。现在正是一个时候，这是你和我，这是教会要起来，要为主兴起发光的时候。所以你不要再沉睡了，不要再软弱了，不要再停留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你要把眼光放遥远，看见上帝要透过你对这个时代说的话，透过你的生命来见证这位复活主的荣耀。你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吗？我相信我们都愿意愿意这个时候真神的灵能够降临在我们当中，他能力能够透过我们 能够降下来。19世纪有一位被神重用的布道家，他把福音传给1亿多人，他的名字叫穆迪。他说过一句话，他这样描述他个人祷告生活，他说，我的祷告一次不超过5分钟，但我从来没有超过5分钟不祷告。因为他祷告一次不超过5分钟，但是没有超过5分钟他会不祷告。是的，我想我们的呼吸也是这样，我们要每时每刻都来呼求神，来每时每刻都想着神。就像你谈恋爱谈过吧，你知道你心里一直想着你的心上人，那同样耶稣也要成为你的心里面最爱的那一位心上人，因为你就是耶稣的心上人，他每天都想着你，你是不是会想到他？可以让我们就跟神有这样的亲密，也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牧师和师母，为我们的小组同工弟兄姐妹来带祷。我相信你的生命会改变，神的大能就要来更新你的生命。那我这个回教徒一天祷告5次哈，这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从埃及来的一位信仰伊斯兰教，他很有意思，他在图书馆他会到时间他就会到个地方去祷告，然后早上他告诉我太阳出来之前一定要起来祷告，你起不来要刷牙洗脸，要用水洁净你自己，然后你就可以祷告。因为他就上课也会出去，我觉得他每天定时祷告5次。但我不是评判他的信仰是怎么样，但看了他这种很虔诚很认真的时候，我想到我基督徒有没有也是自律这样真的把这位真神当作真神来拜呢？很多人拜偶像拜得很认真，说假神真拜，但是我们真神呢是不是有真拜，还是很就是敷衍的假假的拜？所以愿意我们这能够真神要真拜，认真的去拜他，把他当作一个真的一位神来敬畏他。因为神的心真的很伤痛，因为当我们他的儿女不爱他，爱这个世界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他的心很伤痛。有一位姐妹她被主提到那个天上去，她看到耶稣看到耶稣他在天父右边为我们带祷，然后呢耶稣的手上仍然有钉痕，他那个钉痕仍然在他的手上。然后姐妹就问主啊，为什么你都已经复活了升天了，在天父右边，可是你还有钉痕在你的手上呢？这个钉痕什么时候能够消退？然后主就告诉他，等到教会得赎，完全得赎，长成基督的身量，成圣的时候，他来迎娶这位心腹的时候，耶稣手上的钉痕才可以痊愈。所以我就很感动，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软弱，如果你活在罪中，如果你不认识他的爱，我们的新郎主耶稣他的心真的很难过。当你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其实很受伤，他真的愿意，他很谦卑很柔和，他不会强硬的一定要强迫你怎样，而是要等你情愿。雅各书说不要惊动这个爱情，要等他自己情愿，等他自发。所以今天就是神就让我到这里告诉大家，神是多么的爱你，神是多么的爱你，愿意你来回应他的爱。好，感谢神愿意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也能把自己生命献上给他，除去一切祷告的拦阻，能够竭力的呼喊神的荣耀降临，让他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得到满足。好，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